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而从今天开始呢，有35次的机会，这样的人呢，要和您来一同来研读诗篇。我们知道呢，诗篇呢是放在圣经分类当中属于诗歌智慧书的部分呢。顾名思义呢，诗篇呢是用诗歌的题材所写成的。所谓的诗歌呢，就是一种艺术的作品。因此呢，艺术的作品就不同于一般的科学的研究，它所单单要传达的呢，不只是一个事实的一个知识而已，它也是要传达一种借着一个事实的知识去表达出当中的一种经验以及感受。所以呢，在研读诗篇的时候呢，有关于解释诗篇，它的问题常常出在于它的性质啊。因为呢，诗篇大多数是人向神所说的话，或是呢表达一些关于神的话。其实基本上呢，诗篇它基本上是一些祷告跟一些诗歌。因此呢，如何把这一些向神所说的话，把它当作成为从神而来对我们所说的话呢？也由于呢，诗篇它不是一些建议或是命令，或是阐明一些有关于基督教教义的一些故事，所以它主要的功用呢，就不是在于像教导教义啊，或是规范道德行为之类的一些约束。此外呢，过去在学术界呢，也有一些对于诗篇的一些注释，这些注释呢，他们尝试针对诗篇的内容来做分析啊，而从分析的获得里面来发掘每一篇诗篇他们写作当时背后的历史的情境。可是呢，这种努力却很少让大多数的人所信服啊。因为当我们仔细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却发现一些个别的诗篇，它如果固定于某一个历史事件呢，这本身就不合乎诗篇它本身的原意了。因为诗篇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性呢，是这样的人一开始就要去强调的，就是诗篇有一个特性，就是历史不明确。所以呢，也因为历史不明确，所以呢，所有的以色列人在敬拜的时候能够不断的去使用它。比方说在诗篇的24篇的第8节的地方呢，说到在战场上有能力的耶和华。如果你要去研究到底那一场战役是哪一场战役，以至于促成了这篇诗篇的写作呢，那是一种很困难的研究啊，也是一种 argument from silence， 是一种无声的没有办法获得一种结论的讨论，而这也不是诗篇所要读者呢去焦点的一个方向啊。反倒呢，在诗篇24篇第8节，在战场上有能力的耶和华，也因为他没有说明是哪一场战役，也没有说明是一种外在的战役，或是一种内心世界的一种征战，所以历世历代的基督徒都可以针对每一场战役，无论是外在的，无论是心灵，人家所看不见内在的，都可以将之作为一种应用，在战场上有能力的耶和华，无论是哪一场战役，无论是外在的，亦或是内在的，在战场上有能力的，他的名字叫做耶和华。此外有一点呢，德人需要去做一点解释的是，常常在一些诗篇的开头的部分呢，会有一些标题语。比方说在诗篇第51篇的最前面呢，就有小字说到说，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而这些标题语呢，事实上该如何来看待啊？最好的解决方法呢，就是这些标题语呢，其实比较是关于诗篇的作者以及当时的背景的一些早期可靠的传统，所以呢，不必把这些标题语当作是原著，或是呢，也不必把它当成具有一种正典性。因此呢，当的人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做一个小小的结论呢，就是在诗篇当中呢，所有个别的诗篇呢，它不是指着一个特定的一个历史的时刻。 为的呢是要让后来的人可以在敬拜当中不断的去使用。当你觉得你心情各方面的有不同的表达的时候，你可以在诗篇当中呢找到一种对应的情境，透过这个情境来敬拜神。而在诗篇当中呢所罗列的一些标题语呢，只是给你做一个参考，并不是要你回到当时历史的处境去做一些研究跟探讨啊。因为如果你从这个方向做出发点呢，可能就抹煞了诗篇当时作者的原意了。因为我说过呢，这些标题语的注明呢乃是后来早期的一些传统所后来加上去的，并不是作者当时所写上去的。刚才的人在前面呢提到过，在诗篇呢很重要的是在诗人在过程的当中他所表达的心路历程。所以加尔文说呢，他说诗篇是灵魂整体的一个解剖。换句话说呢，诗篇就像一面镜子一样，会反映出来我们起伏的情绪。而我们也在诗篇当中找到对应，并且从当中找到安慰，找到激励，找到同理，并且从当中可以来敬拜上帝。加尔文也说呢，说的透过诗篇，我们不单能够认识自己，更能够得着属天的知识。因此呢，在一开始在第一集跟下一回我们探讨诗篇的时候呢，德仁就要来针对诗篇做一些概论性的剖析，而第三次之后呢，德仁就要来挑选一些诗篇，我们来从当中做一些研读。并且呢，正像加尔文所说的，我们不是在做一种学术的研究，但是呢，透过诗篇能够让我们能够认识自己，而且呢，也能够得到属天的知识。我们一则广告之后呢，德仁马上要和您来探讨诗篇的概论，并且从诗篇要如何来诠释的角度来做一些说明，并且呢，也和您来介绍在诗篇当中的神学信息。
圣经的真理，经得起时代的挑战；圣经的真理，提得起生命的重担；圣经的真理，胜得过岁月的苦难。现在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把握真理。
首先呢，我们在解经的时候呢，特别在针对诗篇需要有两个重要的重点是我们需要去把握的。第一个重点是我们需要知道诗篇是诗，第二个重点是我们要知道诗篇是一种文学。首先呢，德仁要针对第一个点，就是诗篇是诗这个部分呢来分享三个点。第一个呢，就是就诗篇是诗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从它的性质就知道，在希伯来的诗当中呢，它是透过心来向头脑说话。换句话说呢，他的大部分的措辞都是在表达一种诗人他心路历程的一种情感。所以呢，我们就不用用那种理性的研究的态度呢来过度的来解释诗篇。比方说呢，在诗篇的第19篇的第一节当中有说到，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我们就不必拘泥在那研究说到底诸天是什么，到底穹苍是什么。诸天是不是指着说上帝在诸天的时候呢做了一件事情，然后呢在穹苍又做了另外一件事情。我们要知道，就诗篇是诗的性质而言呢，希伯来的诗是透过心来向头脑说话。因此在诗篇第19篇第一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诗人只是要读者留意到了神在神所创造的里面，特别呢透过在天体的这些创造的当中呢被显明出来。此外，第二个德仁所要强调的是，诗篇它不仅是一种诗，它也是一个音调很优美的诗。因此这个音调的优美呢，它是诉诸于情感，是要透过这个音律的表达去唤起读者的感觉，而不是一种建议性一种结论性的思想。 比方说呢，在诗篇第51篇第5节当中呢，就说到说，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而这些经文呢，很多人就把它变成是一种教义啊，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事情。当然再说呢，诗篇的诗是一个音律优美的诗，诗人他不是要去建立一个教义，不是要去建立怀孕是不是有罪的，或是说是不是所有怀孕的都有罪，或是说是不是他的母亲因为怀孕而成为罪人，或是在探讨呢没有出生的婴孩是否有原罪。诗篇的诗呢，这些音律的优美并不是在探讨这些教义性的，而是诗人透过这样一个表达来强烈的表达，来生动的表达他是一个罪人。所以当我们在读一篇诗篇的时候呢，要很小心，就要注意，要留意，不要去推论出当时这些音乐性的、有音乐细胞的、音律优美的这些诗人呢，他们所没有创作的一些观念。第三个小点我所要分享的呢，是诗篇当中的一些词汇呢，事实上具有比喻的一些功能，而这比喻呢是具有隐喻的功能，不是一些名喻啊。这些隐喻呢，我们就必须要去默想其中的一些意义啊。比方说呢，在诗篇当中常常把上帝视为是牧羊人，把上帝呢视为是堡垒、是盾牌、是磐石，因此我们就必须要去默想并聆听这些隐喻的背后所要传达出来的意义，而不是按照字面的解释。比方说诗篇23篇说呢，是不是说神要我们变成羊，或是像羊一样的来行动呢？甚至有一些人就针对诗篇23篇来反对所谓的城市的生活，必须要回归到乡村，回归到田园。我想这个都不是诗篇作者的原意，我们乃是要听到这个隐喻的背后所要传达出来的信息。因此就第一个部分，就是诗篇是诗的这个部分呢，刚才德仁所整理出来的三点是，第一个呢，希伯来的诗是透过心向头脑说话。第二个呢，希伯来的诗呢是一个音律优美的诗，它主要是要唤起感觉，而不是一种建议性、一种结论性的一种思想。第三个呢，我们需要留意诗的词汇当中隐喻那个背后的意义啊。第二个大点我所要提的是呢，诗篇是文学。我们知道在解经的时候呢，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上下文呢。可是呢，我们需要去注意的是，在诗篇当中的上下文呢，并不是要去留意诗篇的上一篇是什么，诗篇的下一篇是什么，这样是完全没有意义，也不需要的。可是需要去留意的第一个点就是那个上下文的观念，那个上下文是在整篇诗把它当作是一个文学的单位来研读。常常的基督徒很喜欢落到一个景况，就是去背金句啊，而背金句呢，很多的金句的来源都是来自于诗篇，而常常把这些经节就把它分割成一个单节啊，把诗篇的一些单节呢当作像珍珠一样，当作像针眼一样，觉得每一节呢都可以让人家去享受其中的美好。其实有的时候呢，把单节分割开来的时候，仿佛好像与整体是没有任何的关联的。因此呢，在第一个点德人所要分享诗篇是文学这个主题里面呢，第一个点是不要把一段经文从诗篇的上下文当中取出，而这上下文指的是一整篇的诗篇，把它当作一个文学单位来研读。比如说诗篇的105篇第34节说呢，说他说一声，就有蝗虫马蚱上来，不计其数。如果不看上下文呢，好像这一节是在说上帝使着蝗虫马蚱来作为上帝的特殊的工作的一个工具，在地上去做一些事情，或是说呢，神的话由蝗虫马蚱来执行。可是当我们又看到诗篇85篇12节的时候，又看到说经文当中说到，耶和华必将好处赐下，我们的地要出土产。可是呢，我们如果看到约珥书包括旧约都知道呢，其实蝗虫马蚱是地的一个破坏者。因此要怎么样来协调呢？神的话怎么样又带来好处，带来祝福，可是又带来破坏呢？ 因此就蝗虫跟蚂蚱的部分，我们就必须单就诗篇第85篇整篇的一整个文学单位呢来做研究。我们就会发现呢，原来诗篇第85篇所要说的乃是上帝所赐给以色列土地的好处，也借此证明呢上帝怎么样的信守约定，信守承诺。而诗篇第105篇呢是在说另外一件事情，是在说上帝怎么样使用蝗虫，怎么样使用蚂蚱之灾，使得法老呢让以色列人自由的离开埃及。因此每一篇诗篇，每一整个文学单位呢要按照它的个体性来做研究，我们千万不可以混淆，把这一篇呢 比方说要研究105篇就要看104篇跟106篇，这个上下文的观念是错误的。所谓上下文的观念，在诗篇当中乃是整篇诗篇把它当作一个文学单位，我们不要常常有时候落到一种背京剧的情节里面，就只背那一篇当中的几节经文，觉得好像是真言一样，好像是座右铭一样。因为说这样背的时候呢，反倒失去了在那整篇的诗篇当中呢，透过呢京剧的经文所要传达出来正确的信息了。因此过去呢，德人一直很不主张背金句啊，我比较主张呢背经段。什么叫经段呢？就是经文的段落啊，包括在新约，包括在旧约，你要背经的时候呢，就背经文的段落，一段一段的背。而在诗篇呢，如果你觉得有几句的金句哈，你觉得很喜欢，德人鼓励你呢，你就把那一篇诗篇呢，就把它整篇背下来。如此呢，比较可以平衡你对于那一节金句的一些体会跟理解了。好了，我们到这儿呢，先休息一下，待会呢，德人就要和您来研读并探讨呢，有关于诗篇当中几个重要的神学信息。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有一个人名叫比拉多，在圣经中他将耶稣判了死刑。有一回比拉多问耶稣说，
真理是什么？
可是问归问，比拉多问了之后还是匆匆忙忙地走了，并且洗着手，带着与我无关的心态，依然顾我地做着他例行的事。有的时候我们也很像比拉多，我们也曾问真理是什么，但是却不肯让时间停留在真理上，也不愿意花功夫认真在神的话语中。如果你不是比拉多，这两刻钟就让张德仁陪你一起认识真理。
在读诗篇当中呢，其实有很多的益处啊，其中有三点呢比较基本的益处是德人想要先分享的。第一点就是呢，诗篇是一种崇拜的指南。怎么说呢？我们可以在敬拜神的时候，在赞美神、恳求神，或是来数算上帝恩典的时候呢，可以用诗篇作为一个代表性的思想或是一个情感的媒介。比方我们说在读文学的时候，常常觉得，诶，这个文学很能够表达我的心情，让我呢很感同身受，让我呢与有心有戚戚焉。而诗篇呢也有这样的功能，而这种功能呢是落实在敬拜的里面。比方说当有的时候我们读到一篇诗篇，诶，刚巧这篇诗篇呢是我们所要向神所表达的主题，我们就可以使用它，也使用它呢来提升我们的表达能力。所以我记得过去有一位属灵长辈呢，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就说呢，当你要学习祷告呢，你就去读诗篇，诗篇呢会教导你如何来祷告，如何来表达。第二个呢，对我们有益处的是，诗篇呢很显然的，它教我们是如何能够很诚实的向神来说话。我们知道中国人呢都有一种含蓄的特质啊，我们可以透过诗篇呢来帮助我们，来训练我们如何诚实的来向神来说话。比方说在诗篇里面就是可以当成是一些范例啊，而这些范例呢，看到诗篇的作者他是如何诚实的很敞开的去表达他心中的喜乐、失望、愤怒或是一些其他的情感呢。 第三个呢，诗篇的一个对我们的益处呢，就是能够让我们回忆并且呢默想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事实上很多的学者都发现呢，每一篇诗篇有的时候都是在邀请我们做一种祷告，都是在邀请读者呢来思想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诗篇有一个很大的功用，就是让我们回想，让我们数算，让我们默想，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诗篇当中来跟神相交。好了，之后呢，德仁就要和你来谈一谈有关于诗篇当中一些重要的神学信息呀。Martin Luther 呢，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呢，诗篇就好像是一本小圣经，它也是呢旧约的摘要。我再说一次呢，马丁路德说诗篇呢就好像一本小圣经，它也仿佛是呢旧约的摘要。因此在诗篇当中就蕴含了许多的旧约的神学。而在旧约的神学当中呢，很重要的就是神人相遇。比方说旧约的会幕、旧约的圣殿，都是神要与人同住，神与人相会。这种神与人的关系呢，常常是旧约神学的一种重点。而这重点就透过约这样的概念来表达。守约、立约，提到说上帝是守约施慈爱的，包括在旧约当中的伊甸之约，包括亚伯拉罕之约，包括摩西的西乃山之约。这种约呢，也表达了神跟人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呢，就透过很多的意象来描述。比方说在诗篇当中的所谓的牧者，或是战士，或是父亲、母亲、君王、丈夫等等。而这些图像呢，都来强调出神跟他子民关系的某一方面。因此在诗篇当中，这种约的概念，这种约的神学，透过不同的角色呢，来凸显上帝跟他百姓的关系。因此在很丰富的关系当中，诗人呢，这些诗篇的作者，有时呢存着欢乐，有时存着忧伤，他们可以在上帝面前倾心吐意，因为他们知道呢，他们自己跟上帝之间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呢，也是成为当今的每一位基督徒一个很深的提醒，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呢？在诗篇当中描述神人的关系是好丰富的，是好深度的，是不是肤浅的？然而反观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又如何呢？或许你我可以从诗篇的神学里面，神人的关系当中去找到我们可以反省跟立足之处了。此外呢，刚才提到约呢，在一些诗篇当中，通常在末尾的部分，也会作者呢就突然转向会众啊，以命令的方式来向他们说话，要他们敬拜神，并且呢顺服神，并且顺服律法，顺服上帝的要求。这种约的背后呢，也带来一种王权的观念。而这种王权的观念呢，在诗篇里面是一个相当重要的题目。比方说有几篇诗篇呢，就高举神是王啊，像诗篇的47篇、93篇、95篇到99篇呢，甚至都提到呢，神他不只是以色列的王，而且呢也是全宇宙的王，普天之下呢都应当来赞美他。此外呢，战争的主题呢，也是弥漫在诗篇的气氛当中啊。在很多的诗篇当中呢，就提到诗人呢，他们处在一个很危险的战事的处境里面，面对到极大的危险。然而呢，他们却转向神，也向上帝呢表达了他们的信靠，而上帝呢也怎么样呢，使他们可以得胜啊。因此在许多诗篇当中，主要的背景是一种征战的背景，而在征战的背景的背后呢，也凸显出来一种神观，就是神是那个在战场上面获胜的，神是在那个战场上面引领他们得胜的那个 leader， 那个领导。比方说最有名的就是在诗篇的91篇了，在当中所提到的是一个战争的一个夜晚的一个军营当中啊，提到诗人他所面对的是战争，是疾病的危险，可是呢在这样的征战的危险当中呢，他却可以感觉到感受到呢，上帝在他里面有完全的平安。原因呢是因为上帝是成为他在危险当中的荫庇以及保护。 最后呢，当征战结束，以色列就承认是上帝使他们得胜的。最后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呢，就是跟新约有关系的。在路加福音第24章呢，也记载着当耶稣复活之后，耶稣显现了。当耶稣他跟门徒相会的时候呢，这些门徒他们还很害怕，也对耶稣的出现感到惊讶。而耶稣为了化解这些门徒他们的疑惑跟恐惧，耶稣就指出圣经的一些话语。甚至于呢，在路加福音第24章第44节呢，耶稣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这地方呢，我们就留意到这段话提到了诗篇呢。当然你我从路加福音第24章的上下文里面可以看出呢，耶稣所指的诗篇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所谓现在的诗篇呢，而是指着在希伯来的正典的第三个部分。不过这第三个部分呢，很明显诗篇也被包括在里面。耶稣以毫不含糊而且很明确的指出，在诗篇当中呢，有对耶稣的一种展望，对耶稣的来到是某个方面从诗篇里面是被提及到了。而路加福音也说呢，这个部分到了新约，在诗篇的一些预言就应验了。所以在新约的作者呢，就看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呢，耶稣跟诗篇是有很大的关系了。甚至我们看到呢，在新约的作者也大量的引用诗篇来证明耶稣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比方说像诗篇第118篇22节呢，提到说，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经文呢，也在使徒行传4章11节那时候呢被表明出来。因为当时犹太的领袖呢在审问彼得，而彼得他讲到耶稣被拒绝后来得荣耀的整个过程的事件的时候呢，他就引用了诗篇第118篇22节，提到呢，其实在诗篇118篇所提的耶稣呢，他就是那块早先被拒绝，可是呢后来却被放在建筑物最显著地位上的石头。因此呢，在诗篇当中有几篇是相当特殊的，它不是针对旧约的一些状况所写作的，它是应用在未来的弥赛亚的身上。当然在解释这些预表的诗篇的时候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是从新约来看旧约。比方说是新约有提到的一些诗篇，我们再回去看那一篇旧约的诗篇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说那一篇诗篇是在预表弥赛亚，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因此是新约出现过的，我们才能够说呢，这篇诗篇呢是在预表弥赛亚的。我们不能够针对每一篇诗篇，只要跟木头有关系，就想到耶稣钉十字架；只要想有出现山的地方呢，就想到各个他山。这都是一种太丰富的联想啊，好像变成一种联想力的比赛啊。因此在诗篇里面就有几篇呢是应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的，比方说诗篇第2篇、第16篇、22篇、69篇、110篇，这几篇呢都是曾经在新约当中被引用过的。因此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是一个弥赛亚的诗篇。而这几篇弥赛亚的诗篇呢，也是我们可以以基督论的角度来做一些研读的。好了，我们今天就到这了，我们下回见。我是张德仁。